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，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。
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，他们只会责备我。
我好想离开家，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。
这些孩子的想法，你觉得似曾相识吗？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，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？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？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。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，我是孟远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我是程明，欢迎收听亲子沟通秘诀。
是的，每个孩子都是无价之宝啊。关于每个孩子，我们父母应该怎么发现他是一个怎样的宝贝呢？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他是没带着标签的呀。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宝贝呀、啊？他是怎么想的？他是怎么选取他自己对生命的一个观察的？就他的领受力是一种什么视角啊？就是他怎么看的？怎么想的？怎么觉察的？就这些没有带着一个说明书的。所以对我来讲，虽然孩子们已经是成年了，我还是像探寻宝藏一样，需要学习怎么去了解和认识他们呢？
这个比喻非常好，就是把你的孩子当成一个宝藏去探索。其实神造了每一个孩子，都给他有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性格，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，绝对不可以就是去照着其他人，就是另外一个家长啊，或者别人说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家长互相讨论的时候啊，可以听取这些其他家长的一些意见，但是不可以全部照抄过来，照搬过来的，直到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，绝对不能偷懒，需要看这个每个孩子他这不同的，他接受信息的这个渠道不一样，然后他学习的方法都不一样的。在家的时候18年的时间哈，你有时间陪伴的时候，你就得开始要琢磨，这孩子怎么会说这个话呢？他脑子里想啥呢？什么样子让他能够激励他，哎，他好像很兴奋对这个事情，为什么另外一个孩子就不是这样子呢？我们就要去琢磨这个事情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陪伴，陪伴是这个基础，就尽量的是每天都能见到孩子，知道这个孩子的每一步的成长，然后呢，建立每一个孩子我们的认知哈，就从全面的认知，从他的性格啊，他的学习方法啊，他的身体啊，他的梦想啊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作为父母来说是很多事情要做的。
确实，做父母太不容易了，这也是我学习这堂课越来越深的感受。当一个孩子来到我们家庭中的时候，正常情况下哈，都会爱自己的孩子，会花尽所有的精力来想尽办法将自己有的给孩子。很多道理可能我们也知道，每天花一定的时间陪伴孩子这件事儿哈。但是我前两天跟一个新手妈妈聊天的时候，她就说，如果她要在家里头陪这个孩子，那就意味着她基本上要失去工作了。因为在工作场景里大家都很卷，那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的工作量啊。几乎你休息的时候到周末都一定要随时回复老板的信息的，你回得慢，你下一次大概就轮不到你，别说升职了，就是继续签那个用人合同可能都轮不到你了，就可能会失业了。那如果再选择正常下班说回家陪孩子，那几乎就等于是放弃了工作了，那整个家庭经济的担子就担在了爸爸的身上，那爸爸的这个肩头很重呀，就不能再失去工作，那就变成恶性循环是什么呢？他一个人在家里，然后爸爸就整天到晚要更忙，那恨不得是007的状态才能保住一份收入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 所以这就是个很真实的挣扎。那怎么办呢？虽然说的这些建立家庭的这些根基、教导都知道，但是实操性太难了。然后如果做不到的时候，他就非常忧愁地看着我，那天跟我说，他说：“梦圆姐，我好想把最好的给我女儿，他们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女儿，但是我做不到啊。”哇，眼圈就红了。然后我看着他，我好心疼这一对年轻人啊。他特别跑来问我，是因为他知道我做亲情了很多年，他就问了我很多问题。他说：“你把两个孩子你怎么养大的？那你会遗憾吗？”他的女儿还没满周岁呢。他就已经有这个忧伤了，因为他看得出来他做不到呀。所以我看着他的时候，我听他讲的时候，我也跟他眼圈红了。我想，可能很多我们亲情的听众都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吧，有些可能更严重。为了工作的缘故，另外一方可能要飞来飞去，甚至于可能双方父母都没有办法照顾孩子，也有的，那会造成压力吗？这也是我那天跟那个年轻妈妈一起吃饭聊天之后，走回家的时候，心里的沉重，因为我自己也在养育孩子中确实有非常多的遗憾。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“你有遗憾吗？”我说有，特别是当我们越来越清晰的知道一个画面，知道该如何养育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要对每个孩子花心思去研究他，去明白他，然后因材施教。要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宝贝，我们才照着这个宝贝让他能够发光，按着他本来被造的样子发光。可是这个时间，这个智慧，我们不是一开始做妈妈、做爸爸就有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遗憾是一定有的。可是天父把孩子给我们，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合格的爸妈。就是因为他其实想要透过孩子，让我们这些成为天父儿女的属天的这群孩子们，建立这个敬虔家庭的时候，养育敬虔的后裔的时候呢，能够体会天父浩瀚的恩典。这就是我越来越深的体会，天父眼中到底怎么看一个爸爸妈妈呢？领了这个做父母的任务，最重要的那个天职，有一天见到天父的时候交的那个账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后来想明白了，其实天父没有让我们做完美的爸妈，他知道我们不完美，也没有要求我们养育完美的孩子。尽管在家中时我们养育过程中有遗憾，但是当他成为一个成人的时候，那就是他跟神的关系也会重新更新他的生命的。他的余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一个独立的成人的时候，他跟神建立的关系，神就会亲自的引导和教导所有属他的子民，包括我们肉身生出的孩子，有一天他也会成为一个属神的小孩儿。我们在天上都是弟兄姊妹相称的。那这一个想明白了呢，我就突然间很释然，然后我就跟那个年轻的妈妈讲，我说没关系，照你能有的。给出去，不要有负担，因为我们是把他养育长大以后交还给天父的，这是天父的小羊，就像我们也是天父的小羊一样的，我们都有一位大牧者。而有一天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真理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人会有一个属天的形体，而那个样子才是最宝贵的。天父会亲自成就那一天，所以我们地上的日子呢，养育孩子这短短的20年啊。其实我们尽力就好，因为遗憾是一定有的，痛苦也一定有的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尽力学习，尽力的弥补自己的不足，养育了孩子就够了。
对，我也非常同意。我们目的不再是教育出一个完美的孩子，人都有亏欠的，都会有遗憾，而是其实就像我们的婚姻关系一样的，神设立的这个亲子关系，那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，是让我们好好的管理这个产业，而在管理这个产业里边，学到信靠神，在主里边成长，唯一的目标要。带领这个孩子，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让他相信神，信靠神。 所以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大的压力，不要去受这个世俗的观念去影响。比如说考大学的分数啊，反而是那些没法衡量的那些东西，比如说对神的敬畏啊、品格啊、对父母的孝顺呐、啊、对其他人的这种慷慨呀、啊。
对，我后来跟那个年轻的妈妈，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发现啊，其实养育一个孩子最重要的就是三样，如果这三样我们做父母的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着，那也算是没有遗憾了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有一颗敬畏的心，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一起长。我们生活中就训练自己，也分享给孩子，在养育孩子过程中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一个敬拜的灵，就是父母也有这样的一个感恩敬拜的灵，孩子也能够跟着父母一起呢，慢慢慢慢生出这样一个灵，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呀。那这个小孩子无论他这个世界上怎么过，他跟父母一样，都有一个敬拜的灵，感恩赞美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敬虔的身，身体的身，就是。他知道在生活里面要敬虔的、圣洁的选择他所有的生活方式。至于他成为一个怎样的职业，倒不是重要的了。那这样想想，好像这个任务领了，靠着圣灵，我们尽量做了，也就没有遗憾了。因为他偷偷告诉我，他心中最担忧的遗憾是，因为他要做全职妈妈，没有办法买房子。所以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很好的学区，他们就很担忧自己的孩子学业未来怎么样。他才6个月大的婴孩，他已经开始担忧
对
这一
呀，
些了。
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吧？
是的，然后我们达成了这个内核以后，发现这三样东西好像跟房子、跟学区都没有直接关系，所以我们两个相互减压了一下，彼此鼓励了一下，我想也借此作为今天的开场吧。然后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彼此来鼓励，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啊，给予我们能给予的，包括时间。如果我们可以多观察、多倾听，是好的。万一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观察和倾听，那我们就多些祷告的时间吧。阿爸天父会托住我们的孩子。好了，回归正传，来听一听今天的课吧。使用合适的渠道。每个人，包括你和你的每个孩子，主要都是通过三种渠道来体验生活：看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。我们的学习方式就根植于我们体验生活的主导途径。那些以视觉为导向的人，最擅长使用眼睛来学习；那些以听觉为导向的人，最擅长使用耳朵来学习；而那些以感觉为导向的人，最擅长运用直觉感受。如果你与孩子的沟通发生了障碍，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他们主导的体验途径与学习方式。比如，你反复提醒你的孩子，让他把脏衣服丢进脏衣筐中，然而你不明白为什么给了他这么多次警告，他仍然坚持把脏衣服扔进衣柜里。你甚至答应，如果他能连续7天把脏衣服扔进脏衣筐里，就给他一块糖做奖励。可是你的孩子就像聋了一样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可能是聋了，他也许是以视觉或感觉为导向的人，所以你的口头教导和警告没有办法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你很可能没有使用他最容易理解的语言。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把要传达的信息翻译成孩子的学习语言。如果你不知道他的学习语言是什么，就试着用所有的这三种方式与他交流，看看哪一种最容易引起他的回应。他对你让他把脏衣服丢进脏衣筐的口头指导，如果不做反应，那么就可以试试借助视觉，自己做一个彩色鲜艳的贴画。画一只手正在往脏衣筐中扔脏衣服，贴在他卧室的门上或者浴室的镜子上，再把一张糖纸也贴在上面，借助视觉来提醒许诺的奖励。或者要启动他的直觉感受，就是他的情感，和他谈谈连续7天把脏衣服扔进筐里后那种成功的感受。
告诉他，当他能够听话时，你有多么高兴，谈谈用顺服来取悦上帝的重要性。当他达到要求后，可以把笑面人的不干胶贴在脏衣筐或他的餐巾上。你只需花费一点点时间和注意力，就能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体验和学习方式有多么的不同。听听他们的语言，他们使用的词汇也许能给你一些线索。以视觉为导向的孩子可能会这样说，我看清你的意思了，可以让我看看妈妈吗？以听觉为导向的孩子可能会这样说，再给我讲一遍吧爸爸，啊，我终于听懂你说的了。而以感觉为导向的孩子可能会这样说，这个故事让我很开心，我若不听话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好受。并且家长要注意孩子们对你的说法做出的反应，你可以尝试使用以下的语言，看看是否能帮助你更清楚的交流。有关视觉为导向的问题与陈述，使用视觉为导向的问题与陈述。圆圆，看起来你，小丽，你对这件事是这样看的？小慧，你也这么看吗？小芳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以听觉为导向的问题与陈述。圆圆，我听到你说，如果我听明白了，你是在说，这样的计划听起来怎样呢？或使用感觉为导向的问题与陈述。圆圆，你好像觉得，小丽，你是说这件事让你感到，小芳，你觉得你能处理这个问题吗？一个孩子的学习方式与他的早期经历或父母的影响都没有关系，他生来就是那样，他的学习方式是他天性中固有的组成部分，所有的学习经验对于孩子来说都是重要的。然而使用他固有的学习方式，他将取得最大的成功。当你发现了孩子独有的激励因素、生活节奏和学习方式，不要企图改变他们，那将是徒劳的。利用你孩子的特质，给他相应的鼓励，你会懂得更多，而你的失落感也将减轻。如果你有不止一个孩子，你大概已经发现了在家中存在着不同的激励因素、生活节奏和学习方式。或许你会灰心丧气，因为你有一个孩子勇敢、身手矫健，而另一个孩子却迟缓、犹豫不决。一个孩子可能只需印刷在盒子上的说明，而不用任何帮助就能搭起一个模型，而另一个孩子处处都需要人教。当他不知道某件事怎么做了，就会跑来问你，需要你的示范，而你无论告诉他多少次让他自己去尝试解决，他都不听。因而懂得每个孩子的独特性至关重要。最后我要引用查克·斯文朵的话来作为总结，他是我最喜爱的作者，他在一本书中这样写，如果有父母问我，我们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好礼物是什么？我会不加思索地回答，一颗敏感的心。对于那些因着紧凑的时间表，整天忙着处理紧急事务的父母来说，给孩子这个礼物尤其不易。然而，我给你的建议是，慢下来，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你的孩子是怎样的人，帮助你的孩子了解他们自己，使他们学会热爱并接受自己原本的样子。他们会走入社会，虽然社会似乎致力于把他们塑造成另一种模样，但他们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，在上帝的保护下放心地走自己的路。
其实今天在录这一部分到最后那一段话的时候，我录的时候眼眶都湿润了，一颗敏感的心，我一下子打动到我了，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。哎，
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敏感的心，觉得也有的一层意思，就是你是随时都准备着来和孩子交流的心， 孩子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帮助的话，你随时可以把手下的东西放下来，然后去仔细的聆听他在说什么，或者去观察他在说什么。
确实有这个意思的。其实我们跟孩子之间产生沟通障碍是挺容易发生的。我们今天学到，每个人都会有三种不同的对于生活的体验，三种不同的方式。有的人用视觉，有的人用听觉，有的人用感觉。我们其实对自己都不是特别敏感，我们也不太了解自己，有时候也不太了解配偶。那对于孩子呢，我们虽然自己是养育他们的人，但是呢，其实对于孩子每一个孩子的不同的个性，我们也确实没有高度的敏感性。我自己其实是没有的，我在不停的学习，然后发现自己越学越发现自己好贫乏，还是有很多不了解、不知道的。而且我今天在听他说的这个，要是孩子耳朵聋了，我们经常形容你怎么像个聋子一样，听都听不明白，听了好像没听见一样。你有这个感觉吗？有时候。
我太有了。我们家的，特别是老二，就是你跟他重复说一个东西，说完了没用。他这个例子是，就是活生生的，就是说这个把脏衣服放到那个篮子里边，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例子。我们妈妈跟他说无数次说，你东西脏衣服要放到里边去，放到里边去，从楼上说到楼下，完全听不进去，从来都不会做。所以我今天看的这个，我也觉得好好奇。对呀，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，怎么说他都不会，怎么说都不会。因为这个孩子，我才发现他不是是，就是那种从这个听觉来接受信息的人。所以我今天完了之后，我也要去试一下，说不定他是视觉的，我得给他做一个示范，或者说像这个作者他建议的哇，这个贴上这个画，在门上贴画，或者是这个贴上标签，让他有一块糖在那里，他才可以明白的。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有时候他很重要的事情吧，我们家在厨房有一块白板，就是可以写字的，我把重要的事情我写在上面，一二三写在，过2天他就会做了。但是呢，我重复在他耳边就是重复唠叨，他没用。但我写下来之后，他就会看。哦，对呀，他过2天真的是会用的。
那他可能是要看到很具
对，
象才可以，听不行。
对，就比如说有一些事情，我们要提醒他说你要快一点做这个事情了。说了几下，他说啊，不知道啊，你说过了吗？后来我没办法了，我就在黑板上就大字红字写在这个上面，我就不说了。他每次下来拿东西吃啊，那个板上他会瞄一眼，瞟一眼，哦，有这个事情。后来谁也不说了，我们两个都不讲了。他开始自己去做这件事情。
所以你看哈，使用合适的渠道是很关键的。有时候我们执意的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和语言的那种，因为父母可能跟孩子的合适的渠道不一样，真的要找到最适合的那个方式，尝试来看看你的小孩子他喜欢怎样的沟通渠道呢？他的主导的体验到底是哪一种呢？只要我们是愿意尝试不同的表达，孩子们的。就愿意给我们更多的回应，我们就有机会了解孩子更清楚。
我们会听到家长说：“我这件事情跟他说了几百遍了，你这不听，或者对孩子也会说：‘我跟你说了几百遍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’可能就是因为他就不是靠听力来学习或者接受信息，所以不能够光是说。因为我们家人就说唠叨唠叨我，我多说几遍，可能他就听了，但他不是那种，所以你要么就是把它写下来。”贴到他的床边，或者是像那个冰箱哈、啊，冰箱前面把它贴到他每次拿食物的时候，他都会提醒。视觉学习那些，你画个图，那当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画画，可能画个标签啊，画个符号啊，或者甚至是打印出来一幅图像贴在那儿，写上几个字，试下这个效果怎么样？
这里边用的那个例子哈，要画一个色彩鲜艳的画，然后他可能就懂了。我想这也确实考验父母，成为全科父母还得去学习画画嘛。可是我仔细一想哈，他其实是有道理的。可能如果小孩子哈，他喜欢你用图画来表达你让他做的事情，可能就同时会激发他的 天生的那个个性，就是他可能也爱上用画画来表达，可能你就真的潜移默化激发了这个孩子的艺术细胞呢，他可能天生就是个艺术家呢，很有可能是这样的。越是年幼的时候，越能够看到这个小孩子，他从生活体验、表达方式、领受信息，都是与他天生的个性有关系的。每个孩子都是无价之宝，就是独特的。还有他专门的、特殊的、天生的我才，就一定有用处。所以，我们不能用一个方式面对所有的孩子，一定要因材施教。所以，要找到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宝贝，就是需要一颗敏感的、喜欢去观察孩子的这样一颗心。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呢，确实是忙于生活，连最后这个文章当中的作者他也提了。父母真的很不容易给出这样一颗敏感的心，因为太忙了，忙于应付日常，应付孩子身体的问题啊，生活里的各种细节上的问题啊，这样一个敏感的心，其实它都是无价之宝，它就是一个可以向天父去祈求而生出来的一颗心，这样一个敏感的心是可以向天父来祈求的。我们愿意了解孩子的话，阿爸一定会倾下他的智慧和爱心给我们，在忙的时候，我相信也都有机会创造一个观察和了解孩子的一个日常时间的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视频，你都有机会察言观色一下你的孩子吧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有这愿意的心，我们祈求天父会保守我们父母这一颗爱儿女的心的，他的旨意一定会他亲自成就的。那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。我们未来我们会学习家中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怎么办？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孩子怎么办？那开始一些实际的操练啊，也期待跟父母们一起学习余下的旅程。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好，下次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